听众朋友，周一，法国各大传统早报纷纷聚焦法国国内政治与社会新闻。费加罗报关注的是法国高等院校在新学期所必须面对的教学资源匮乏的困境。足以解放报介绍了周日法国绿党举行的总统选举党内初选的首轮投票结果。有关中国的报道占据了法国各大媒体网站大量的篇幅。法国电视广播电台各大网站都详细介绍了今天公布的法国军校战略研究学院花了2年的时间调查之后发表的长达650页的报告，报告的名字为《中国施展影响行动：马基亚维利时刻》，它的作者是法国军校战略研究学院的院长 Jean-Baptiste Rangène Villemer 和该学院的情报专家、中国问题专家 Paul Charon。报告揭露了中国当局如何通过各种手段，包括已有的传统外交手段以及设立的新的活动网络，在海外扩张自己的影响。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曾经试图对7个国家至少10场选举施加影响。法国军校在法国的潜水艇危机之时对外公布上述报告，更加引发舆论关注。法国召回驻美以及驻澳大利亚大使的高调行为引发诸多费解，有评论认为巴黎的反应有些过激。费加罗报专栏作者伊莎贝勒·拉塞尔女士就此议题发表了长篇分析文章，对潜水艇危机做出了深度的解读。作者指出，对法国政府来说，此次危机并不仅仅是因为潜水艇出售世纪大合同问题，而是同盟国之间的互相信任出现了危机。取消了一个金额巨大的军售合同，自然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但是最使巴黎震惊的是，美国、英国与澳大利亚在私底下商谈了多个月，却丝毫也没有通告法国。作者解释说，如果说法国政府对来自俄罗斯、伊朗以及巴基斯坦等国的谎言并不以为然的话，对来自美国这样的同盟国，那就要另当别论了。尤其是法国早已对美国在阿富汗撤兵问题上缺乏协商感到不满。今天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外交危机可以同2013年奥巴马执政期间法美之间的纠结相提并论。奥巴马在叙利亚总统超越红线使用化学武器之后继续袖手旁观，而致法国处境艰难。前英国驻法国大使则认为，今天的危机可能会比2003年希拉克拒绝出兵伊拉克更为严重。事实上，作者指出，对法国政府来说，对澳大利亚的潜水艇出售合同是法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巴黎将这一世纪合同当作是一场50年的婚姻。正如马克龙201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演讲时所强调的那样，这一合同是一大象征，象征着法国在印太地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国。而美国的决定则使法国乃至欧盟的印太战略面临考验。自从拜登上台之后，华盛顿试图推动欧盟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更加投入，然而双方却难以协调一致。华盛顿认为布鲁塞尔过于软弱，而欧盟则认为美国过于咄咄逼人。巴黎试图推动欧盟进一步介入印太地区，那么美英以及澳大利亚的背叛是否会将法国推向别的国家展开地区合作，例如日本、德国以及荷兰等国。至于澳大利亚政府的立场，作者分析说，坎培拉感到遗憾的是，巴黎始终没有理解他们的处境。面对一个威胁与日俱增的中国，坎培拉为了自身的安全，除了与华盛顿站边之外别无选择。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法国确实是中美对抗的牺牲品。此一事件的教训是，正如法国欧洲议员阿霍诺·当让所指出的那样，印太海域是大国博弈的地区，而法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法国在该地区显然无法取代美国的地位。那么此次危机是否会进一步推动法国提倡了多次的欧盟共同防卫建设？或许恰恰相反，法国的失败会使欧盟对此陷入怀疑。今天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今天法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重新拟定法国的印太政策。核潜艇将马克龙称为已经脑死的北约推向前台，法国外长提议重新规划北约的战略重点。至于法国国内有政治人物，例如右翼政党总统候选人 Xavier Bertrand 贝尔特朗提出的必须以俄罗斯与中国展开对话的提议，作者认为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他解释说，1966年戴高乐退出北约时，法国的年度经济增长为 5%， 法国每年的军事预算占年预算的 5%， 那时的世界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动荡不安。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